根据最新一期的汉和防务评论月刊内容，中国已经内定了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至于何时公布这个决定只是政治决定。习近平已经亲自批准了7个人工岛的建设方案。南中国海的局势复杂紧张，中国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计划将如何影响这一地区的平衡？下面我很高兴通过连线为您邀请到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及总编平可夫先生为我们进行说明。平可夫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观众好。
是的，就您，
谢谢主持人。
是的，谢谢您。就您所现在掌握到的资讯，中国计划划设的这个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包括了哪些？还有它将影响到哪些这个邻国的国家？
我第一次看到有关的中国军队的战略学者提出来的关于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报告以及南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报告，实际上大概是在10年前左右。那么王伟那个撞击事件呢，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们，所以作为基本的两大防空识别区的一些原则，比如说以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为划线的准则，如果在有争议的海岸线上，那就应该以中线为划分。那么这个原则在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划分过程当中基本上体现出来，南中国海的原则其实当时也制定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才提到了10年前，大概的学者呢是由空军指挥学院、国防大学一批学者制定的，每年都向当年的胡锦涛提出，但是这个人是个弱主，每年他都拒绝，而且当时海南省和海军呢也几乎每年提出来要把这个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把它扩大化、人工化，也遭到了同样的这个命运。后来到了习近平，大约4年以前，这个空军呢还是作为一个设想把它提出来，觉得作为一个例行公事试试看，新主是不是一个弱主还是一个很强力的主，结果一提出来没想到居然就批准了。所以这是当年划分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碰到了一个强硬的当家人，这是问题的第一。那当时为什么没有划南中国海呢？主要原因有3，一个是中国当局认为，尤其是军队的学者认为，南中国海的形势要比东中国海复杂许多，包括涉及国家更多。同时日本当年是已经存在了防空识别区的，台湾也有，韩国也有，但是南中国海的越南、马来西亚到现在为止没有划分过防空识别区。那么据我所知印尼和菲律宾也没有这样的计划，现实阶段，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和东中国海不同的是，南中国海远离中国大陆，怎么即使划分出来怎么去防范它，当时没有这些人工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涉及到如此众多的国家，确实受到美国干预的这种情形会更多，这种情况会更多。那么事情一拖到了4年，那么我们从去年开始看到不断的习近平亲自做出的决定，要扩大7个岛礁的建设，再加上这个永兴岛的导弹的部署，总之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强硬。那么我们的报道出来以后的话呢，日本记者、南华早报的记者这几天都询问了国防部，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向他们确认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双方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中国外交部、中国国防部的回答是说中国有这样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海洋权，有这样的权利划分这个 A 底子，也就是这个防空识别区，这就和去年的回答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的判断是可能这个日子会越来越近，
是
就是说划分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日子会越来越近。
是，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划设南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这个决定呢，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作风的这个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消息正式公布之后即一定会引发有关国家的强烈抗议。您认为中国计划会在什么时间点宣布这个消息？
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话，基本的大 大的方针以及划分的时间以及划分的这个范围是已经决定了的，剩下的问题呢很可能就是取决于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决定，而这些政治决定又取决以下诸多的因素。一个，美国在南中国海对中国现在的所作所为多大程度上构成挑战。第二，菲律宾仲裁的结果是什么。第三，整个南中国海的这些诸多的国家如何看待菲律宾仲裁的结果，承不承认这次国际仲裁。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可能有所提前，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军队的学者在他们很多报告当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们内部承认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他们必须要改变这样的局面，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有可能加速的原因。反过来我反而对你们对我们的听众有提问有问题，我也在想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习近平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非常的咄咄逼人，对不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冒着很可能和美国发生摩擦的这种可能性。我到这里没有用冲突这个可能这种说法，我把他的这些决定和当年赫鲁晓夫柏林第二次危机以及这个古巴导弹危机的这些所作所为加以比较，我的问题是他和赫鲁晓夫到底是真的好战，还是说像赫鲁晓夫一样的表面上好战，实际上是为了争取当时苏联军人对他上台以后的支持，而实际上赫鲁晓夫本人并不是一个好战派。
是
和平共处是他提出来的，和平竞赛是他提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要观察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习近平到底是一个真正只是说想取得军人的支持而在南中国海上希望有所作为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还是说他真的是一个想打仗非常强硬的人。
是平谷副先生，我到现在是
您说，
您刚刚也提到了有关这个六月底海牙国际仲裁庭即将宣布这个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这个问题的裁决。那么裁决的结果对于中国这个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这个决定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呢？
我觉得会有影响，因为这个尽管中国不承认这个裁决的决定，但是既然不承认，为什么外交部长要力争访问30多个国家，并且要求同他们来表态，像包括俄罗斯在内很多很多国家，而且中方宣称这些国家支持中国的立场。其实这里面我要跟你很负责任的讲，俄罗斯的立场我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任何变化和20年前，希望有关各方和平的解决这些争端，同时不希望第三国介入。这个立场很多国家都没有变化，但是中国在最近这一个月当中非常强调所谓的支持他们的立场。那我认为中国实际上还是非常看重海牙的法院的裁决，因为不管结论如何，至少对中国来讲是不利的，因为必须要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当周边国家承认这个裁判的结果，对不起，这之后中国就会很被动。而我认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会承认，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在之前通过类似的解决方法解决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个有争议岛屿的归属问题，也是通过国际裁决的办法来解决的。那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区域之内，菲律宾当然支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如果再支持，多数的当事国会支持这个裁决，那这就有可能是中国必须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
是平福先生，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您哦。刚刚您也提到南中国海的局势比在东中国海的局势复杂许多，您认为美国在这个立场上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南中国海的局势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一举措导致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或者是情势更加紧张？
我这里我不用军事冲突这个词哈，我认为摩擦会升级，这点是毫无疑问的。第一，周边国家不会承认南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连菲律宾这些国家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他们都不承认，这是第一点。而且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黄岩岛的归属的问题， 很可能引发中美之间在这黄岩岛问题上爆发更大的级别的冲突。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岛和七个新填的岛礁不一样，中国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占据过黄岩岛，也没有人在这上头居住。如果中国在黄岩岛上划分防空识别区，同时进行岛礁扩建的话，我个人认为古巴导弹危机的那样的一种冲突模式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是我的一个新的判断。也就是说，美国一旦认为美菲作为同盟国经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挑战，尤其在黄岩岛如果建造了军事设施，会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菲律宾的军事设施造成影响的话，美国会怎么做？一旦采取所谓的封锁岛礁，让中国撤出这个建筑群，这一系列的情况发生的话呢，我想就有可能激化中美的摩擦。而且我在反复的首长司令部演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种新的模式，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在南中国海的这样的一种冲突模式是可能性存在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及总编平可夫先生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连线访问，为我们就中国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计划进行分析。